科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到社交媒体的那个策略哈。像我们都知道说，创作者的时代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创作者也是都在增加，创作的内容呢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哦。而且2020年的疫情更是推动了更多的人成为创作者，这也包括我在内了。而社交媒体呢更是可以让我们曝光的平台哦。很久之前呢，用社交媒体的人可能会比较少，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内容就很容易被传开。但是现今在这个时代呢，没有一点策略的在使用社交媒体，很可能也不容易被人看到。而且这个时代呢有太多东西可以看了。所以我在读有一个文章，就是在那个福布斯 Forbes 有发布了一个文章，他们就讨论到要如何创造一个成功的社交媒体的策略，然后呢它里面有五个方法。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各位就是聊聊文章里面它到底提出了哪五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设定你的目标和你的群众。首先呢就是要设定目标，而且它里面这边分享的那个设定目标内容，除了就是给那个社交媒体之外呢，其实给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规划呢也是一样可以参考的。因为目标呢它就是方向，也是之后呢它也是一个成就的指标。那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呢，这个目标呢要有五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具体，你的目标要非常的具体。第二个就是可衡量。第三就是可达标。第四个呢就是有关联性。第五个呢就是有实现。实现就是有那个时间的限制哦。具体的目标呢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也就是让你可以制作策略的时候呢可以围绕着你的目标在进行。目标可衡量呢就是让你知道你目前的那个进度是否有在目标上就是有前进。可达标呢就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设定的那个目标呢就是太过于梦幻或者是太过于夸张，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要如何来进行。而不能达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失望。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讲到关联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成功的社交媒体策略，所以目标自然也是要和社交媒体有关联。最后呢就是实现，就是要让自己的目标呢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达到，不然的话呢各种的拖延症其实就会出现，就是让一个原本可以达成的目标呢就拖到了一个有年没月的状况。除了目标之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群众。当然我们在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群众。不过呢要知道是我们的内容可能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就以我为例，我的播客内容呢都是在讨论科技。这样子一些可能年龄比较大的长辈们呢，他们可能就不会听得懂我的内容。所以我的群众很可能就不是比较大年龄的长辈。我的播客有时候呢也是会讨论关于到电影或者是影集，这也许会吸引小群众喜爱影集的听众。所以我的目标群众呢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喜爱科技的年轻或者是中年人。当我们能够定义我们的群众的时候呢，之后我们也可以用社交媒体的搜索引擎来了解我们的群众，帮助我们呢调整我们的那个策略。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设定目标和我们的群众。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资料的收集。在制定社交媒体的策略的时候呢，资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你不仅必须进行目标群众和产品的研究，还必须密切关注竞争对手，这将使你了解哪一种策略是可行的，而哪些策略是不可行的。当然资料的收集是相当耗时间，而且会非常有挑战性，所以要懂得善用社交平台的工具。这些工具会帮你收集资料，而这些资料呢就变成了你可以参考的报告，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里面的资料呢来拟定更好的策略。刚刚有提起到我们要密切关注竞争对手，与其说密切关注竞争对手，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和参考他们的一些的做法。当然并不是说要抄袭，而是学习。因为我觉得社交媒体创作应该不会有什么所谓的竞争对手，因为如果你做得出色，自然就有人会关注你。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学习和参考其他人的模式和方法，然后呢把学习到的东西呢就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做得更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可以做的，那就是进行更多的学习。第三个可以建造成功社交媒体的方法呢，就是进行社交媒体的审核。因为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不时的进行分析和审核， 这也包括的就是不断问自己一些问题，就比方说是否有和群众进行互动，自己是否有真的不时要更新内容，自己的内容是否和自己的目标符合等等。透过审核呢，就会知道自己的策略是否会成功，还是说需要一些的改正，让自己所发布的内容会更加的好。当你有目标之后，你收集好资料之后，并且进行社交媒体的审核之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要启动你的社交媒体的策略。可以根据你收到的资料，在启动的时候呢，有几个步骤要进行和考量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在哪一个社交平台进行策略。相信各位也知道说有很多的社交平台，就比方说面子书、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然后呢要根据地区、内容、群众，就是要来决定要在哪一个平台发布你的内容。比方说在马来西亚，很多的人可能就是用面子书，如果你多数的群众都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呢，那你就要考虑可能要用面子书来作为你的社交媒体的策略。如果你的群众多数是在中国的话呢，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最多使用的就是微博，那你就要考虑可能你就是要在微博使用你的社交媒体的策略，因为这样子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益。如果你的内容是图像居多，那你就可以考虑用 Instagram 来发布你的内容。如果你是专注发影片的话呢，那你就要选择适合发布影片的平台，因为我相信现在比方说像 YouTube 呢，他们可能就是也做得越来越像有点像社交媒体那样子，所以说你可能也可以在 YouTube 呢发布你的影片的同时呢，也是可以进行你的社交媒体的策略。第二个呢，就是要注册你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在这里你的考量可能就是要是否就是要开新的账号的分类，就比方说像 Instagram 呢，它的账号就可以有分为 personal 的 account、 creator account 或者是 business account， 就是说你的 Instagram 账号呢可以把它分别为你的个人的账号，还是你是创作者的账号，还是你是做生意的账号，在 Instagram 里面它就有这样的分别。还是说你是要开一个新的专业就好，就比方说面子书呢，除了自己个人使用的那个社交媒体之外呢，你可以开一个粉丝专业，就是在面子书呢你可以开一个这样子的粉丝专业，就是让一些陌生的人来可以跟随你的账号。第三个呢，就是创建内容发布的日历。如果你有计划让自己的社交媒体成长的话，固定发布内容是必要的，就是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呢，你有一些固定的发布内容的次数。这里呢，我就是可以建议可以创建发布日历，然后呢加以计划，就比方说每个星期要发布一篇文章，或者是每个星期六呢就要发布一篇照片。毕竟呢现在是以社交媒体为策略，而能在社交媒体持续的发布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比方说我的播客，我每周呢都会固定发布每周的一个科技，就是讨论科技的那一个主题，主要呢就是要让内容就是一直有在更新，同时呢也是让自己有发布内容的一个习惯，就是培养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习惯。第三个呢，就是调整和提升策略。其中一个能够让自己的社交媒体成功，就是持续的调整和提升，让不好的被调整，而让好的被保留并且被提升，确实不容易办到，因为每次的调整可能都需要很多的细致的计划，而且有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还是说时候未到。因为有一些策略呢，他们可能是对的，只是说需要时间来慢慢的实践，而这段时间就是最挫折的时候。而且讲到挫折，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自己的计划是可行，可是真正的情况却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而需要调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泄露一些的挫折。不过这个步骤呢，就是调整和提升策略的这个步骤呢，是必然要经过的。毕竟有很多事情都在变动，就包括像社交平台的那些演算法等等，可能如果自己没有跟进的话，可能就会被淘汰了。所以以上的五个方式，就是要设定目标和你的群众，第二个呢就是收集资料，第三个呢就是进行社交媒体的审核，第四个呢就是启动社交媒体的策略，第五个呢就是调整和提升策略。以上的方法呢，就是在刚刚讨论当中呢，是不是每一个策略都要做得非常完美，或是每一个方法都有答案了才能够实行呢？我个人呢是觉得说并不是这样，至少我不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说如果等到每一个都需要完美的话，就是每个策略都要完美能够进行的话呢，其实我就不会开始了。就比方说刚刚有提到的收集资料嘛，资料是只有我开始做了才会收集得到，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会拿到资料。虽然说我可能可以搜寻或者是 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不过自己的内容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资料还是对自己最有益，因为自己所发布的内容，然后呢，这个平台就会根据你所发布的内容呢，给回相关的一些后台资料。所以给刚刚开始想要在社交媒体进行策略的各位呢，有时候就是先别管内容好不好，品质好不好，只要不犯法，对自己的内容负责，可以先发布就对了。刚刚也是有提到就是内容发布日历，我之前也是没有做这样的东西，我认为我想要几时发布我就几时发布，为什么我要用日历来限制我发布的时间？不过我后来知道，如果我是带着我想要几时发布就几时发布的这一种想法的话呢，我的发布内容一定会非常的少，因为我觉得我会非常的随性，有也行没有也罢，所以说我发布内容可能就会非常的少，所以我也为自己就定下几时发布内容，就是要锻炼自己一个自律的方式。之前也是有跟各位就是分享过，我是上班族，回家之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是想要休息，我想要看剧，或者是我要玩游戏的。不过自从我有了自己的播客节目之后呢，我回家都是要准备内容。一开始我的内心其实很反抗，因为我想说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家还不能放松，还要搞一些有的没的。不过我是在日历上呢，我每次都要写我要发布的时间呢，其实就多少给自己一些的压力，就是要让自己能够看去日历的时候呢，我知道说哎，我有内容要准备，我就是有东西要做，我就要让自己知道还有目标要达成。当然这个的就是因人而异啦，重要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其实到最后呢，我不管这个策略再好，最重要呢就是自己要会喜欢做，而且也做得开心。因为社交平台呢就是曝光我们，无论好的坏的一样都暴露出来。我们看到网红可能好像都很有名气，也赚很多钱，可是呢我们也是会有看到他们不好的一面。毕竟网红呢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觉得自己不能够承受公众的压力，那么社交媒体的策略再好，对自己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帮助。如果经营社交媒体反而让自己不开心，觉得少了和身边的人或者是家人相处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就是做别的事情。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社交媒体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社交媒体呢它也是工具，而生活才是真的是属于自己的。好了，以上呢我就分享了五个方法，就是来帮助建造成功的社交媒体。五个方法当中呢，其实我有一些还是在学习，我也是正在尝试在做。其实我这些五个方法除了分享给各位，其实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可能我在这方面呢也是需要再提升的，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啦。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就考虑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啦。你们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 Twitter 和面子书，只要搜寻 Kilo 伦家呢就可以找到我。我在 Medium 呢，像今天这个内容呢，我可能也是会以文字的方式就是发布在我的 Medium 那边啦，所以说在 Medium 那边呢也是一样，可以搜寻 Kilo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